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欢迎来到阅读推手。我们今天经验老师还是因为受伤而在家休养，我们祝福他赶快可以康复啊。那今天在录音室里面跟我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阅读图画书的乐趣的是张淑琼张老师。淑琼你好。
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是淑琼他原来是传播的背景。哎，我能不能带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我想好奇的人应该也不少，就是你怎么那时候到美国去念儿童文学啊？
我念大众传播嘛，而且我应该念的是广播电视，所以广播电视电影这些都有。那可是我大二的时候开始到一个加入一个社团，那时候我很想要有社团活动，所以我想说我妈妈从小念故事讲故事给我听，我就想我也去讲故事给小孩子听好了。所以我就加入一个社团叫天主教的快乐儿童中心。
是，
那我当时并没有天主教的背景，不过我就是加入那个社团。那社团其实还蛮有名，在当年
是
我们是训练林老师，台北市的林老师说故事的一个社团。所以我加入那个社团之后，我开始讲故事，然后开始看国内外的这些故事。我们有个图书室，像一个宝库一样。
哇！
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华人写的故事好无聊哦，
很多教训，
而且都有教训。可是国外的这些童书好有趣哦。我当时就在想，到底什么样的土地会长出这样的书，很有趣。其实我原先没有计划要到国外去念书，我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就是刚好工作一段时间，应该大概一年多，然后我就想我好想去看那个可以写出很好童书的地图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激发我，
你真好奇啊。
我真是好奇，对。然后刚好也有机会，我就去念书了。念书的过程真的让我觉得不同的土地滋养出来的人是不太一样。
是，所以你念了儿童文学，然后回来正好就在成品
对
工作，
对，
然后也一路就是在从事跟图画书有关的事情。你也当过编辑耶，天哪。不过当最多的应该是企划吧。
对，我当在成品工作的时间最长，我大概待了前后加起来应该有14年左右。
哇，
第一个阶段是10年，就是我念书回来之后就加进去。然后我觉得在那里看到很多的好的书，我也经历过整个台湾童书出版界最美好的那10年，所以我算是运气非常好。那个时期大量的引进全世界各地的童话书，那你就会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面看到各式各样的图画书。特别是我们有经验在美国那个市场，美国市场是一个很其实封闭性的市场。他们光是把自己的书读完就已经很了不起。
是啊，是啊。
所以我在美国待的日子，我发现他们翻译别人的书是非常少的。
是，
他们只要读自己的。
对啊，就看不完吗？
对。可是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岛，看起来好像就是小小的，但因为很小，所以你就看到的是全世界的。
是。
但我们比日本稍微逊一点啊。
嗯。
日本的是全世界就是全世界，我们可能就是欧美，也许日本这样。
是。是。
不过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东西。
是，我想你的工作应该是很多爱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很羡慕的吧。可以看很多图画书，然后
看很多书名。
书皮是吧？
书皮，
是。不过当然不小心也会看到里面。是，而且不小心呢又把你常常在读的荒漠甘泉呢就连接上去了哈。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跟你一起来分享怎么样用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管道来认识图画书，甚至 回过头来去看这个荒漠甘泉。那你今天给我们挑的这些 图画书呢，它的主题主要是 focus 在
我在讲努力跟不努力
哦，太有趣了快开学了，这个大家都要面对要怎么努力啊、嗯？好，那今天带来的第一本书是
第一本书是公鸡的愿望。
公鸡的愿望、okay、
这本书其实出版很久了，
是啊、嗯、我以为它绝版了呢，结果居然又复活。
对，原本是台音社出版的那所以已经出版很久、嗯、那刚好从台音社退休之后的一对朋友们，他们都是编辑，他们就重新再出了一个新的小的出版社、嗯、叫阿尔法。那阿尔法就出版了很多书。我觉得《公鸡的愿望》这本书是我硬要把它写进来的，因为所以硬要写进来是说，我有时候也会看见一本很好的书，然后就想说这本书好想要把它有一个连结。嗯，刚好在3月9号那天的《荒漠甘泉》，嗯，其实这个经文很有趣，它叫做从顶上往下观看。它
顶上
对，就是最上头对。嗯，那分享中讲的是说。圣徒就是信徒们的重担原是神给的，所以重担带领我们等候神，倚靠神。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其实重担会变成一双翅膀，我们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嗯、然后我看到翅膀我就想、嗯、太棒了，这个公鸡就是想要 一对翅膀，嗯，而且是比较长可以飞的翅膀。嗯，为什么？它本来这个里头公鸡的愿望讲的是一个公鸡一家人，就是公鸡
一家鸡，
对，一家鸡，对对，谢谢，一家鸡。他们住在一座很大的山的里面，然后他们住在一个小屋子里。嗯，其实他们很快乐，他们是一个快乐的家庭，公鸡、母鸡还有小鸡，一切都很好。那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外面去，小鸡会在那边玩。但是呢，当他们看见，特别是公鸡，他看见鸟在天上飞的时候，他觉得有点羡慕，但是他没有办法飞上天，因为他翅膀太短了。这也还好，其实也没有怎样。不过呢，麻雀常常来偷吃他们的饲料，而且他们吃完之后呢，公鸡又啄不到他，然后他们就会说，哎，鸡爸爸，你上来咬我吗？你不甘心吗？但是他真的没办法上去，因为他不能飞啊。嗯，所以他就开始心里觉得，嗯，他很想要他的翅膀能够长长，然后他希望，他真的睡不着，他就希望他的翅膀长长，他可以飞上天去。嗯，哎，结果他就说，只要一次就好，即便只有一次，让我当当可以飞行的这种，好像公鸡飞行的公鸡的这种滋味，太棒了。如果可以的话，嗯。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月亮姑娘真的说，可以啊，我可以来帮忙。嗯，公鸡就说，真的吗？真的可以让我飞上天吗？当然是真的啊，就是早上啊，太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因为你很平常的时候就很勤奋，所以呢你可以有一天，我就让你有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你可以飞得痛快，可是只有从早上到晚上哦，嗯，就只有一天而已。嗯，结果隔天他的翅膀真的变长了，嗯，然后他就把一根绳子放在脖子上，要拉全家人飞上天。嗯，他这个书里头最棒的地方是，当他们飞上天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越飞越远，因为他们很想要飞很远，他想要试试看可以飞多远。嗯，所以你就看到鸡爸爸带着小鸡们一路的飞，嗯，而且他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好多的房子，嗯，然后越来越远，看见兔子在那里奔跑，
这好像坐热气球。
对，然后看见地上，可是其实要飞的，
是。
然后看见地上黑黑的东西跟着，以为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影子，嗯，因为从来没有飞这么高。嗯。嗯，然后又越来越跑越远，是一个村庄，所以你从乡间到，嗯，从山里头嘛，乡间到城市，
各种景色。
对，嗯，他们继续的飞，继续的飞，嗯，而更棒的是，你应该开始担心，因为等一下，
对，
他到底会飞多远，对不对？然后飞到了海边，又飞到了可以看到船的地方，嗯，然后飞到很多的鸟在的地方，他们就说，哎，你是哪里飞来的怪物啊，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嗯，就这样子，哎，糟了，他 太阳要下山、嗯、太阳要下山就不能飞啦、嗯、因为刚才就是这样约定、嗯、所以他们就赶快往回，可是飞飞飞飞飞终于落下来。天哪，距离他们飞出来的地方有多远啊？接下来会怎么样？得要走回去走回去，因为他已经没有翅膀，长长的翅膀可以飞啦。但是天完全黑，公鸡、母鸡和两只小鸡小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四周一片漆黑，只看得到道路在月光下白亮亮的，一直伸到前方。他们走啊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天快亮才回到家。可是这趟天空的旅行实在太过瘾了、嗯、没想到我们可以飞越过这么高的高山，山的那边还有这么广大的世界。两只小鸡充满期待地说，我们好想再飞过那座高山，再去看那多奇妙的东西、嗯嗯、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天哪，要走回来耶可是、
啊、像那想象那两只鸡腿
对，但是这篇说当你往上，就是从顶上往下看、嗯、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书，是这只公鸡刚开始的时候它抱怨嘛、嗯、因为它被麻雀抢着，然后麻雀又嘲笑它。可是当他有翅膀可以飞上去的时候，他本来气得睡不着，可是当月亮回应他的时候，他真的有翅膀，因为他有一个盼望是他可以飞上去，他从上头来看事情，就不会揪在自己的问题上。而且当他飞的时候，你知道他带着一家四口人嘛，他要背着还要载着三只家人一起往前飞，
一只母鸡跟两只小鸡
对，那这个飞天的经验因为太棒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你就不会在地上，你在地上你只看到地上的距离、嗯、可是当你从天上去观看的时候、嗯、你就知道说哇，当你换一个角度，世界是不一样、嗯、我们常说你从神的角度看，
对
人的世界很多我们觉得很困难、嗯、觉得很大的难处、嗯、好像很痛苦、嗯、可是从神的角度，也许这个必经的过程是为了让我们抹一块肌肉或是心灵被磨练、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不会难过，可是如果我们揪在那个问题的点上，我们就会很难过。
嗯哼、嗯、啊，好好啊，从我学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那个公鸡是爱家公鸡，
是是，
因为他不是自己飞飞上去然后回来跟老婆讲，那母鸡说你在公啥
对，他把全家带去看世界，
是、嗯、我觉得这是一只很好的公鸡爸爸。
对
不过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书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绘者、哦、真的是把那个、嗯、一个公鸡，他这本书的颜色其实还蛮鲜艳的、嗯、嘿，然后你想象那个公鸡像鸟，像大鸟一样的飞在青空中，然后俯视这个大地、嗯哦、然后一切看起来跟他在地面上那个角度看的完全的不同。
对，
我想那个公鸡可以经过这么一飞、哦、真的也是、嗯、觉得是无憾的一个、哦、
对
一趟、哦、虽然要走很远的路
他们飞很远呢，所以当他慢慢走回家、
啊、
而且要走到天亮才到家然后天黑黑，一家四口没有怨言、嗯、因为他们已经看过那个很棒的风景，所以他们没有抱怨，没有说爸你干嘛叫我们这脚好酸啊，没有，因为你已经看过更美好的、嗯、你看过那好东西、嗯、你就不会一直抱怨。
是、嗯、哇，好棒的公鸡的愿望，幸好现在 还市面上还有啊。如果你有图书馆也可以去看看，不过这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在想说，其实对啊，有时候人哈，就是我们会抱怨是因为我们活在那个庸碌的一生里面、嗯、就是每天被旁边的人嘲笑，被你或是嘲笑别人、哦、那可是有一天当他有一个 wish， 虽然只是一个很短的一天，
对，
可是他的心思就不一样。这其实也有点像真的是信仰、哦嗯、在很多人在信仰前真的 觉得人生好虚空，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当他飞到了一个高度，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面下的事，他就完全不同了。我觉得一本好书，它其实最精彩是在 ending，最难处理的也是在 ending。 然后我们如果一本书草草的把这个过程讲过，然后到最后终于讲到 ending， 然后就叫小孩赶快去睡觉啊，那这真的是有一点糟蹋了一本好书啊。刚刚我们在看那个公鸡的愿望， 我真的觉得前面已经到海阔天空，已经去翱翔了，然后还要走回家。我觉得这个作者的这个结局真的是太巧妙了。
对，我认为他刻意要做这件事，因为你知道太阳下山之后你就没有翅膀可以飞了，翅膀就缩短，可是这个公鸡爸爸还是一路一路飞。如果我们看整个画面，就是从山里头到平原，一直到城市，然后一直到海边，他一直往我第一次看到我看到他往海里飞，我就想等一下摘下来就完蛋了。可是他就是在快要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折回来，掉下来之后要走很久。他得要做这件事，是因为他们想要看到底可以有多远，然后这个世界多美好，所以他可以很努力的做这件事。
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公鸡爸爸。
是，
而且他也知道其实都值得，
都值得。
虽然要走，可是与其飞回原处原地落下，不如再飞远一点然后走回来。
对，
其实人生有时候也是必须做这种抉择的。
没错，
我们说我们要飞然后老是在远处飞，拍拍翅膀罢了。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公鸡的愿望。然后我们从公鸡我们要来看另外一本书，谈努力的这个事情。
对，
这个书其实也是百看不厌的。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这本书叫《天鼠阿佛》这个阿佛 是一个明星啊。因为我们讲图画书其实好像不管在谈什么很容易去想到这本书。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天鼠阿佛，是因为我常觉得我可能有阿佛的基因在里面。
是，所以它跟荒漠甘泉又是怎么个连结呢？
荒漠甘泉四月七号上面经文是写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能够在一些危难中间安静真的不容易。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是忙忙碌碌的工作，还是就像我们之前在讲的能够安静坐一下安静一下。那这个经验我之所以会连接在一起，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经到了，我真的收拾好了，就是在家里帮忙打理全部弄完，大概已经九点多，但我有一个东西在当天一定要做完。你就知道有多恐怖。晚上九点多我才打理好，然后坐下来才要刚开始要写东西，可是我那一天晚上一定要写完。那一阵子我在操练一件事情，就是说安静。而且我那时候操练安静是更长，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可是那天真的没有办法，就是22分钟我就坐在那里。因为我设定好从比如说9:30然后就到10点开始工作。于是我就坐下来告诉我自己说，你现在刚忙乱了，上了一天班，然后你回家忙乱了一阵子，你要马上工作，你是什么也想不出来的。我很明白我自己要有一段时间停下来。所以我就安静，然后播诗歌，我让自己回到一个非常平静的里面。然后我就闭着眼睛听诗歌，然后开始休息，我让我自己的灵里头完全的休息。当我休息完再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好快。就是我当然也弄到了一点多，可是比我预期实在快太多了。我本来以为我应该通宵不用睡觉了。因为我要写一个东西，但我写不出来。就在那个过程中间，我感觉到田鼠阿佛的故事。因为我们熟悉这个故事就知道，那只小田鼠在所有的田鼠都在工作的时候，它就窝在那边眼睛闭着没有动。然后其他的田鼠就说，阿佛你怎么不工作？他说，有啊， 我有在工作啊，
嗯，
我就想象这个画面，所以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书中的这个角色，
嗯，
因为我是一个在工作的时候，嗯，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那样工作，我就要有那种勤奋的上班族，然后就是穿的打理的非常好，但我感觉到旁边的这些这些同伴们，他们就很像这些春老鼠，就是小老鼠们，嗯嗯嗯，他们很勤奋的搬东搬西，弄东弄西的，嗯，可是我很像那只老鼠阿佛，我蹲在那里，我不是没有做事情，
嗯嗯，
这让我想起我开始在成品工作的时候，嗯，有一年我考绩拿了，就是刚开始嘛，考绩拿了非常低，然后我就很不解，我问我主管说为什么这么低，他就说因为大部门的主管说你一天到晚都晃来晃去，然后我就很生气说可是我是企划啊，企划就是脑袋转，但是他得要晃来晃去，看到一些事情才会想到事情，对不对？
嗯，
就他就说他看我一天到晚晃来晃去，所以他认为我产值相当低，我就非常不服气。当时我的阿佛性格就应该已经埋藏在我里面了。嗯，
所以你晃了多久？一直晃着。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能够觉得说，哦，你这样晃就是你的工作形态，或者是？
我发现我开始做出一些东西来，因为我刚去的第一年真的就还搞不清楚状况，
嗯，
然后我开始做出一些成绩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欣赏我，然后发现 我确实得要晃来晃去才有办法想出东西来，我得要晃来晃去才想得出有趣的文案，
是
如果或是有趣的企划案，如果我做的正经八百应该是没救，就是我仍然你可以看我坐在那里但没有
一定是生病了。
对对对，就是我可以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但是就一个创意的工作它是没有办法有产值的，
嗯嗯，
这就是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一些搞创意的公司像 Google 那样的公司它会有溜滑梯当做楼梯，
是是，
然后它给你各样的游戏设备，
还有吃的东西，
对，为了要让你放松的去想事情，嗯嗯，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对， 我有时候我发现跟我工作的人也会觉得说我好像都是悠哉悠哉这样，好像没有很努力，嗯，啊。
对，
可是我觉得后来我自己也是常常扪心自问啊，自我反省嘛，哈，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像鸭子的性格，
就是下面很忙。
对，我两个脚是在拨水，可是别人看是我浮在水面上，
嗯，
对，那可是脚那个水下的那个两个脚，我其实是总是有拍的啦。
对
那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其实也没有很努力工作，可是他就要闹得沸沸扬扬，嗯，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没有他这个世界会倒，太阳不出来了这样，
对，
所以每个人可能他的那个不太一样，可是这个社会在鼓励的好像真的就是那种每天看起来精神抖擞，然后很紧张，然后正襟危坐，然后在那一下电脑一下电话，嗯，然后可能同时进行，
看起来很忙，
对，嗯，然后同时在处理两三件事情，
嗯，
真的每一个人不一样，而且的确要看成果，有的人好像也是瞎忙，可是真的是枉然，
啊，
可能到最后也就是这样了，也没有特别有什么很杰出或者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哈，所以呢，对啊，我们在讲阿佛的时候，其实可能对我们现在社会这种好像以忙碌为充实，
嗯，
哈，用这样的一种观念在看人在工作，哈，就这本书其实还真是很大的提醒，哈，
嗯嗯，我觉得还有一块是关于分工，
嗯，
所谓的分工就是说你还是要有其他的小田鼠，抬这个玉米啊，
嗯，
麦子啊，嗯，谷子啊，但是要有一种人他就是收集阳光，
嗯，
收集颜色，收集字，
嗯，
有一点分工的感觉，所以变成 每一个人应该要知道你做什么是你所在行的。所以我们要安静，是因为你安静之后你就知道有可能你是全备的，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要抬谷子抬玉米、下一个时刻你要安静收集颜色阳光、你也可能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要收集自阳光颜色的人、另外一群人是去抬谷子麦子。
是，
这书里头有一段就是当这些小老鼠们小田鼠们在收集东西的时候，就说哎，要过冬啦，你要赶快准备。可是阿佛说什么，他说你那些东西总会吃光的啦
、
你们讲话就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也总会讲完
、
可是呢当你有我收集的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说是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他也知道那是大家会需要的。
对，
其实他也是在收集食粮，只是是精神食粮。
对对、
而且今天他知道他自己能做什么，而且他的目的是要贡献嘛。
对
、他也不是为我自己，
没错，
说让我自己可以过冬，那你们就看着办。他其实是要 for everybody， 为那个社会哈。而且我觉得其他的小田鼠也还不错了，
他们
好像也
蛮善待他的，
而且他们也可能也知道说今天要我收集阳光我不会要
对，确实，所以
要我收集文字我不会要那个阿佛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喜欢他们问阿佛说，阿佛你怎么不工作
、
阿佛就回答说我在工作啊
、
所以显然有一种工作不是我们认定的那种工作、
所以你工作这么多年之后你还是晃来晃去
对啊， 我其实前一阵子常在想我如果辞职的话就是把田鼠阿佛放在老板的桌上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不是小田鼠我是属于那种有在工作但是得要做另外一种工作，所以这是我的辞职信我都已经想好了就是这种人对老板来说非常难管理就
是
他说我在工作怎么都看不出来
是就算老板看出来他也会担心对旁边的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吧
确实所以有一阵子幸好我做的是童书，如果是做成人书应该早就被 fire 掉做童书你可以说你在做一些事情是人家不理解的那我觉得田鼠阿佛这本书里头我们跟荒漠甘泉做连结，他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老实说一个人应该要做什么我们不清楚比如说我一直到长大到可能开始工作有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难越过去才知道原来我可能就是阿佛我也可能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阿佛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我应该要去努力的工作所以我到底是什么我要安静到神面前知道说在上帝的计划中在他的设计中间我到底是阿佛还是其他的小田鼠还是说我应该要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做阿佛用四分之三的时间做别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从一个角度就是说我坚持一定要这样我的努力或不努力不取决于我的自己的想法如果回到造物主的那个计划中间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以前常就是被指定要做一些事其实是我不会的但是大家都得要做
譬如校对吗
校对是我最弱的因为我是别字大王真的我一直不敢做编辑其实我应征的第一个工作是编辑但是神没有神禁止真的对
因为你是别字大王就把人家对的字都改错了
神知道
不过对啊所以有时候也是要经历然后这个中间不断的去调整当然一方面可能有人就是让自己这个辨别能力更强一点可是你知道这个编辑不是最适合你的工作这样是我想田鼠阿佛真的是每次聊我都觉得有新的亮光那个也不断的在生活里面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觉得那个安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别人当他好像这一阵子都 not productive 好像很没有那个
产值不高
很可能他就是 他就是在酝酿嘛，哈，那有一些事情不是想到就做，有一些事情的确是需要酝酿，会让你节省很多成本，得到很多更好的效益。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本很有看起来很有趣的书，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叫做虾米什么，然后还要有一个这个惊叹号，什么。
这真的要用台语念效果比较好。我有一个成名的同事，他念起来效果最好，在台中工作，所以下一次你们可以请他念。
他都用台语念这样？
他用台语念，而且他基隆人有一个腔很有趣。
好，
那我们这次讲努力不努力嘛，我发现我跟他5月3号的荒漠甘泉做连结，就是这个经文写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觉得我那时候做连结其实是用一个有点刻意有点顽皮的，因为这边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做，其实只要你愿意祈求，那就是包括我咯，还有听众朋友你在广播中所听到的，我们常常误以为说只有某些人可以求，某些人不行，那这是我最骂咖的部分，因为我常常觉得说上帝很忙，他比牛仔还要忙，就是有这首歌，其实上帝很忙，那我好像不应该赖皮，就是该我做的我就应该，对，我应该要自己做，不要赖给神，那所以我常常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我忘记什么叫做主，我们说若不是主在凡事上做主，他就不是主哦，那基督信仰里头我们说上帝耶稣是我们的主，那就是在凡事上面都应该要跟他商量，请他帮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本书上看到的是这个小孩跟他奶奶中间的关系，那书名叫做什么，我是说虾米。这书里头有一个小男孩，他名字叫派克，有一天他到奶奶家去过夜，天色渐暗，奶奶对派克说，派克啊，天色变暗咯，上床去睡觉吧。可是奶奶，派克说，我没有床。然后阿妈就说虾米，他就叫起来，然后跑到他们家的院子里，那里刚好长了几棵不错的树，他就砍下了其中的一棵树，就开始做，拿出铁钉啊锤子啊，帮派克做了一张床，这不是太夸张了吗？等到有床之后呢，奶奶在上头为床铺上了蓝色，就是把整个床漆成蓝色，把床搬进去，铺上一个亮丽的红色的床垫，这是你的床了，好了，上床睡觉吧，把头放在枕头上去睡觉。但是奶奶，我没有枕头啊。虾米，奶奶又叫起来，跑到鸡舍里头，一堆鸡都睡着，奶奶弄出一堆一袋的鸡毛，然后开始缝那个枕头套，把鸡毛塞进去。派克，这是你的枕头了，这是一个很好很舒服的枕头，好了，躺下来，把你的头放在枕头上，把毛毯盖好去睡觉啊，你就知道缺什么了。可是奶奶，派克说，我没有毛毯啊，
我没毯啊，
虾米。然后他又去，他得要越过好几个山，所以你在画面上，因为这是完全搞笑片，所以你就看见奶奶在那个山丘上面一个一个的跳来跳去，为什么呢？他要去拿羊毛，
翻山越岭，去取羊毛，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又要把它纺成，把那个羊毛弄成线，那个，毛线，然后织成一个毯子，还要染成颜色，然后才终于做好，说好了，派克，躺在床上，把你的头放在枕头上，把毛毯盖好去睡觉，还有不要忘了你的泰迪熊。我没有泰迪熊，虾妹又开始。所以你知道他一路上就是这样子，当他忙了半天，然后奶奶说好了，躺到床上，把你的头放在枕头上，把毛毯盖好，这些奶奶都做了，床枕头然后毯子，抱着你的泰迪熊去睡觉，可是奶奶，派克说天已经亮了。
什么？
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完全是耍宝变。那我为什么要用？我觉得派克真的很棒，因为他知道供应从奶奶那里来，他自己不用花脑筋，他只要说我没有枕头，我没有床，我就想我真的需要有一个这个功课，就是不要努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用自己的方法努力，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努力，我们还觉得说啊一定得要这样，不是的。有时候你忘记开口要，因为神并不是吝啬不给，但是因为你一直努力做，他就没机会插手。就是我说的努力不努力就在这里。
是
你如果觉得啊神啊你很忙，不好打扰你，
我自己来好了，
我自己弄，或者说啊这事甚小你不要忙了，我自己弄。其实我们常给稿，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哎，我自己跟很多小孩一样，我自己。我记得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去上那个滑雪训练班，然后刚开始脚放到雪橇真的很容易跌倒，一下就滑倒，然后当然别人来拉着我的时候我还说没关系我自己，我就想这些人好怪啊，我说我自己很怪了，人家要伸手拉你，你为什么还说我自己爬起来？如果你可以学会依靠，不要一直自己很努力，就像派克一样，他就在那边说阿嬷可是我没有枕头哎，阿嬷我没有毯子哎，好像有点赖皮，可是实际上他背后又有一个意义在那里。
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的面子文化
也有可能，
可能我们自己就不会察觉，因为那是在文化里面，就是在我们血液里面。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当你认识不同文化的人之后，你会觉得我们这一点好像还蛮特别，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要别人看看我们还不错，要别人肯定我们的能干或是独立，那我们就很习惯就是说别哪我自己来，就是说又好像一种客气，就怕麻烦别人，那当然在人际之间是如此，我们也常常把这样的一种习惯就带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对，
可是这本书里面呢，哎，这个小孩真的是很厚脸皮耶。那个而且书名就叫做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奶奶，就是都是从头到尾这个什么都是奶奶在讲。
对，
可是孩子他只是说你叫我睡啊就没有床啊，都没冰城，都没镜头，都没陪，然后那个奶奶就一样，然后叫他抱着泰迪熊。
对，
我没有泰迪熊。奶奶又去设法，翻山越岭的去想办法去解决。我觉得孩子基本上我们真的有时候也就要像小孩一样，会转向小孩，就是对主你要我做这件事情我知道很重要，可是我就没有啊，然后我们就凭信心吧。
对，
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努力啊。
我刚才在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孤儿院的穆勒，对不对？他有一天其实完全都没有食物了，但是他就带着小孩子一起卸饭，空的桌子，空的桌子，空的碗，上面就是碗里头什么食物都没有，但是他们开始卸饭，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当神要他去照顾这些小孩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有供应，所以当他们卸完饭，门口就有人送东西来。那有的时候是这样，并不是不努力，所以这个努力在于你到底是用自己的方法努力还是用神的方法努力，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醒。
这个奶奶很厉害，我们上帝比奶奶更厉害。
对，
而且这本书的颜色好鲜艳。
对，
那中间刚刚你有一段就是很快的带过去，就是他没有泰迪熊，然后那个奶奶不是前面那么简单而已耶，她不是
后面很困难。
对，后面很困难，因为她要动用很多的 materials， 很多，譬如她要把窗帘的布拿下来，然后要怎么样，要做一只泰迪熊就比前面做毯子复杂很多。
对，
然后还要一个红缎带，然后 终于把那个泰迪熊做好，然后很幽默的我就说 ending 很棒、天亮了，
对
可是他都有了，
对、而且对我们来说可能在看这个书的时候觉得说天哪，这根本在搞笑、可是你有时候这就是我在做荒木甘泉的时候觉得最好玩的地方。这个童书跟荒木甘泉的连结，它的有趣的地方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们刚才看那个之前我们曾经谈过的像田鼠阿佛，就是田鼠这个主角，那你就从田鼠这个主角跟其他的主角，但从这本书里头你其实可以从这个小主角跟自己的连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找到，比如说之前有讲到一直一直往下挖，你会从这个书里头那只小狗的角色，所以不一定，所以有些人跟我说看起来这个连接大概只有你可以做得到，因为你常常胡乱连接随便抄连接，但我不觉得、其实我觉得人跟人在讨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段经文讨论之后、就可能有新的想法，
所以你也可以从奶奶的角度去，
我也可以从奶奶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相信奶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自己想办法，他都说虾妹，然后他就去张罗了对，但是如果是神的话，神不会说虾妹啦，神就说我知道啊，我去预备就是在神那里都有预备，
不过上帝也会很高兴我们找他，
对，
我没有谈资哎、那上帝你以为真的没有吗
其实是有，
来经历一下我的无所 不有这样
对
我想那个荒木甘泉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很多时候是我们走投无路，
对，
然后要怎么办，然后他叫我们要仰望、就是孩子在看大人也是一种仰望吧、那个仰角，
对，这里头的这个小孩他就知道说他只要跟奶奶说，那奶奶就会去把事情张罗好，就很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到了尽头我们会以为说没有路了，不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伟大的神，他凡事都能、所以他可以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是，哎呀，但愿我们都有小孩那样单纯的信心，
对、
其实我看你还带来一本小小的书你要不要带一下，其实这本书我们私下也谈过，这个这一系列的书有四本、里面有20个故事，叫做青蛙和蟾蜍、
青蛙和蟾蜍里头有很多小小的故事，那青蛙的个性跟蟾蜍个性不一样，这个书的我那时候选这里就是有一个篇名叫做单独一个人，我们常在想到底单独一个人，其实人不会单独一个人的、因为神在你旁边，
是，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中间神总是在旁边，这书里头就是蟾蜍看见青蛙要去，他不在家，他出去了，他要单独一个人静一静，通常你收到这种单子你会以为说哇他铁定是心情不好，并不是，这书刚好相反，他要去一个人安静，因为他要感谢他能够有这么好的蟾蜍朋友，所以青蛙去休息安静不是负面的消息，而是正面的、我们需要常常的知道我们总不是孤单的、我们知道有神在我们旁边、
是，所以青蛙和蟾蜍里面有20篇，那刚刚提到的这一篇其实很少有啦，但其实 大部分的故事都是两只一起
对对对，
如影相随，
是单独
可是单独一个也是，对啊，有时候我们有人的时候会靠人，
对，
反而有时候单独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旁边人都帮不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用那么惊慌，虽然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真的有一个全能的上帝、那他可以攻击，可是在这样的信心之下我们就是去尽量做我们能做的，那就叫做努力了，
对、
好，那我们谢谢书琼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几本非常好非常有趣的书，我们希望下一次你继续来跟我们再分享荒漠甘泉和图画书，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今天阅读推手的节目里面跟淑琼一起继续跟你分享、这个荒漠甘泉、我们今天在谈努力和不努力。哎呀，你如果跟小朋友是一起来收听的话，应该小朋友也会有很多话要跟你讲吧，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孩子好像不够努力、然后我们自己呢也很怕我们自己不够努力、可是有时候呢，努力呢其实方向很重要、然后我们在努力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有代价的，像公鸡的愿望，你不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吗？因为公鸡它想要飞到天上去，然后它有一天可以做这件事情，它把全家都带上去，然后尽其所能的飞，然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它赶快及时的降落，然后走回家。我觉得这个公鸡实在是太可爱了哈。我想我们人生有时候虽然我们只是一个不能飞的公鸡，可是呢当我们有机会可以这个一展我们的志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要振翅而飞哈。那这个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是什么。在《天书阿佛》这本书我们虽然也看过哈，可是我想淑琼今天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去、想到说要安静，要知道耶和华才是神。我们人的忙忙碌碌，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神。然后、在一本很爆笑的书什么虾米也提醒我们，就说努力当然很重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跟我们对上帝的、那种依靠、仰赖其实是不冲突的。我们其实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忙，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是跟上帝一起合作一起同工的话，有时候真的是白忙，而且是自己没事忙、而且可能忙的很多事情之后呢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决。那当然这个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然后、淑琼也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会管我们，也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因为怕没面子，因为上帝就是上帝，他不是人，他不会跟人一样的计较。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